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绿野仙踪》的第十二部。伟大的巫师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可以帮助 Dorothy。 伟大的巫师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热气球，让热气球把我们飘回 Kansas。 Dorothy 听了很高兴，过了几周热气球就做好了。但是到热气球要飞走的时候， Dorothy 的小狗不见了。 Dorothy 找呀找，等到 Dorothy 找到他的小狗的时候，热气球已经飞走了。Dorothy 很难过。在珠宝城市里的小矮人说，你可以去找 Glinda， 他会帮助你的。听完 Dorothy 说，我要找 Glinda， 然后回 Kansas。 但是去找 Glinda 的路上是非常不容易的，先他遇见了很多树是会伤害人和动物，然后呢，他们看到一堵墙，墙后面是很多用陶瓷做的小人，这些小人很容易弄碎，所以 Dorothy 悄悄地溜过去。然后他们看到一些脖子很长的人，他们和 Dorothy 和朋友们往前走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把他们的脖子伸得很长，把他们给踢回去。 Dorothy 没有办法，叫来了魔法猴子帮助 Dorothy。 魔法猴子帮着 Dorothy 和他的朋友们带着他们飞到了 Glinda 的城堡。 Glinda 告诉了 Dorothy 怎么回 Kansas。 现在呢，Dorothy 和他的外婆外公开开心心地生活着。说到这里呀，我们的故事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郑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叫小松鼠。我家后院住着两只小黑松鼠，它们白天除了寻找食物以外，就在大树上玩耍。旧金山湾区的黑松鼠和我以前在密执安州看见的有些不同，因为湾区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既不会冷到松鼠需要用被子尾巴当被子，也没有热到它需要用尾巴当阳伞，所以它们的尾巴细细的。它们的尾巴只是保留着最基本的用处，就是来保持平衡。松鼠在空中过街的技术非常有趣，他先按着后院的一排树跳上我的屋顶，飞快地跑过屋顶，利用惯性跳到离屋顶一米远的细树枝上。他随着树枝上下摆动，腿一蹬窜到一根粗枝上，接着松鼠猛地往上一跳，就上了半米开外的电力线。这电线是从街对面的电线杆上拉过来的， 黑松鼠终于进入了节目的高潮，它顺着近一厘米的电线向街对面去走，活像一位小小的杂技员。他时而走得快，时而走得慢，时而就停下来。有趣的是，他走得越快，尾巴也就动得越快。他走得慢慢的时候，尾巴是一左一右的来回摇摆。等他走快了，尾巴就会乱甩，左甩两下，右甩一下，像是在空中写狂草。他累了，不想走了，就停在马路的上空，尾巴向下卷，侧过身子，小心翼翼地坐在电线上，慢慢地吃些保存在嘴里的食物。他休息过后，继续前进，一直走到街对面的电线杆上。这两只小黑松鼠经常在一起玩，他们最喜欢的玩游戏就是捉迷藏。一只松鼠会把身子紧靠着树枝，一动也不动，另一只松鼠就会坐在附近侧耳倾听。它一旦听出那只松鼠的动静，就向那只松鼠迅速地扑去。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那只松鼠就要被抓住了，那只松鼠轻轻一跳就上了树干。这只松鼠马上追上去，谁知松鼠绕了树干跑了几圈就停住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已经忘了是谁追谁了。僵持了一会儿，上面一点的松鼠突然向下面的那只扑去，游戏又开始了。当我在窗下看闲书的时候，只要一听见松鼠嬉戏或者吃食物的声音，就会跑出去看它们。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啧啧啧啧咕嚓的声音，尾巴则在啧啧啧啧的时候不断乱甩。这两只小松鼠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要给小企鹅穿上毛衣？冬天时，爸爸妈妈都会给小朋友穿上厚厚的毛衣，以防把小朋友冻病了。给人穿毛衣，这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有些人也给自己的宠物猫、宠物狗穿上小毛衣。但给野生的小企鹅穿毛衣，你见过吗？被穿上毛衣的小企鹅名叫小蓝企鹅。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他们长得又蓝又小，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长着蓝色羽毛的企鹅，也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有多小呢？这么说吧，成年雄性企鹅的平均身高只有30多厘米，体重一般也就2-3斤，相当于2-3瓶矿泉水的重量。雌性企鹅还要比这个更小呢。这种企鹅主要分布在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南部沿岸，以小鱼、小虾，还有一些小型甲壳类动物为食。给它们穿毛衣这件事，还要从2001年说起。2001年，生活在澳大利亚菲利普岛上的400多只小蓝企鹅都被穿上了小毛衣，但这可不是为了给它们保暖，毕竟动物们也都有自己的保暖方法，也没见其他企鹅穿毛衣啊。你可能想不到， 给小蓝企鹅穿毛衣的目的比保暖更紧迫，是为了保命。原来2001年菲利普岛附近发生了严重的石油泄漏，而住在那里的小蓝企鹅中有438只都受到了影响。沾染了石油的小蓝企鹅变得脏兮兮的，他们会试图用自己的喙清理自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很容易摄入石油里的有毒物质，甚至可能因此死亡。讲到这儿，你八成已经猜到了为什么工作人员们要给小企鹅穿上毛衣了。没错，就是为了给隔开小企鹅的嘴巴和他们身上的油污，然后由专业人士清理他们，从而保证他们的生命危险。最终受到影响的400多只小企鹅中有96%都成功获救了。这里面毛衣的功劳可是不能忽视的哦。现在你知道了吧，给小企鹅穿毛衣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防止它们不小心吞入有毒物质，保护它们的生命安全。讲到这儿，我就有点好奇，假如让你负责保护这些可爱的小企鹅，你会怎么帮助它们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有一个生物反应，它是我们人类营养和活动能量的主要来源。科学家在研究它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神奇的生物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反应。它是光合作用。什么是光合作用呢？小朋友可能大概都了解，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利用太阳的光能同化二氧化碳和水，制造有机物质并释放氧气的过程。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有机物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并且释放出能量。光合作用的概念我们了解完了，小朋友知道光合作用的意义，它对我们人类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吗？知道它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后，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又会有哪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学习的三个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光合作用的意义，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将太阳能变为化学能。植物在同化无机碳化物的同时，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储存在所形成的有机化合物中。每年光合作用所糖化的太阳能约为人类所需能量的10倍。二，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所制造有机物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据估计，植物每年可吸收的二氧化碳约合成5×10^11次方吨的有机物。人类所需要的粮食、油料、纤维、木材、糖、水果等无不来自光合作用。三，维持大气的碳氧平衡。光合作用能使大气保持21%的氧含量。在地球上，由于生物呼吸和燃烧，每年约消耗3.15×10^11次方吨氧气，也就是 O2。但光合作用的过程中 释放氧气约 5.35 乘10的11次方吨氧气。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够清除大气当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现在主要是由于城市化以及工业化所导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第二个问题了，既然光合作用对我们的价值这么大，那它是怎样工作的呢？我们通过光合作用的化学式可以看到，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是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葡萄糖，整个过程在植物的叶绿体中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植物需要额外的能量来帮助它完成化学反应，这些能量来自于太阳释放出的光能。那么植物是怎样得到这个光能的呢？相信小朋友们猜到了，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部位一定有自己的办法。叶绿体中含有叶绿素这种色素，而叶绿素是聚光色素的一种，聚光色素可以像漏斗一样把光能聚集起来，帮助植物完成化学反应。当然叶绿素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叶绿素 A、 叶绿素 B、 叶绿素 F 等，这些不同的叶绿素各自有擅长聚光的波长，来辅助协调植物更好的吸收光能，完成光合作用。最后我们再来看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又有哪些呢？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呢有两个，第一个是不同部位，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叶绿素的含量越多，光合作用越强。以一片叶子为例的话，最幼嫩的叶片光合速率低，而随着叶子成长，光合速率会不断的加强，达到高峰。随后呢，叶子就衰老了，光合速率就下降。第二个原因呢，则是不同的生育期。一株作物在不同生育期中的光合速率也不一样，一般都以营养生长期的光合速率是最强的，生长末期就下降了。以水稻为例的话，它在生长的时候光合速率较快，而在稻穗接近成熟的时候就会下降。那外部影响因素也有五个，第一是光照，也就是光的强度对光合作用的影响。光合作用是一个光化学生物反应，所以光合速率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减而增减，在黑暗的时候光合作用就会停止。同叶子在同一时间内，光合作用吸收的二氧化碳与光呼吸和呼吸过程当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等量时的光照速度就被称之为光补偿点。植物在光补偿点的时候，有机物的形成和消耗相等，植物所需的最低光照强度要必须高于光补偿点，才能够让植物正常生长。而不同波长光线的光质也影响植物的光合效率。第二个原因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呢是光合作用的原料，对于光合速率的影响很大，其主要是通过气孔进入叶片，加强通风，或者是设法增施二氧化碳，能够显著提高作物的光合速率。第三是温度。光合作用中的碳反应是由酶所催化的化学反应，而温度将会直接影响酶的活性，因此呢，温度对光合作用的影响也很大。一般来讲，植物可以在10度到35度左右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其中以25到30度是最适宜的。在35度以上时，光合作用就开始下降，到40到50度左右就完全停止了。第四，则是矿质元素。那比如说像镁、铁、锰等这些矿物呢，是叶绿素等生物合成所必需的矿质元素。铜、铁、硫、氯等参与光合电子传输和水裂解过程， 钾、磷等则参与糖类代谢，缺乏时并影响糖类的转变和运输。那磷呢，也参与光合作用中间产物的转变和能量传递，所以对光合作用的影响也很大。最后一点呢，则是水分。水分是光合作用的原料之一，而光合作用所需的水分其实只有植物所吸收水分的1%以下。因此呢，水分缺乏也会间接地影响光合速率下降。小朋友们，我们对光合作用有所了解后，为了人类的生存，我们是不是也有责任要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呢？如果喜欢自己种植植物的小朋友，也可以通过改变上面提到的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让植物长得更好。感谢小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和杯酒释兵权一样，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最早记载于晏子春秋，后演变成为成语，表示用计谋杀人。典故出自于晏子春秋内篇见下第24。根据原文所述，周朝的春秋时代，齐景公帐下有三员大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他们战功魁柄，但也因此恃功而骄。晏子为避免造成未来可能的祸害，建议齐景公早日消除祸患，于是齐景公便要他放手去做。齐景公的国师晏子也就是晏平仲，设了一个局，让齐景公把三位勇士请来，要赏赐三位勇士两颗珍贵的桃子，而三人无法平分两个桃子，晏子便提出协调办法，三人比功劳大的就可以取一颗桃。因为五人都比较笨，就像武夫一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知道比谁比较勇，谁比较猛，比谁更对国君忠诚，比谁更有男子气概。所以晏子这一招摆明就是挑拨离间的心理计谋。席上酒酣耳热之际，公孙接说自己勇猛过人，一搏特简，再搏如虎，所以有资格拿去桃子。田开疆说自己善于领兵作战，开疆辟土，无仗兵却三军者在，所以也拿了一个桃子。此时古冶子也拔剑而起，说到自己某次与国军一同乘船渡河时，遇到巨猿的攻击，他马上跳入水中，逆流百步，顺流九里，终于找到了那只巨猿并斩杀。他的功劳之大并不是其他两人所能比拟的，要求其他两人放回桃子。公孙接与田开疆听到古冶子报出自己的功劳之后，也自觉不如，羞愧之余便将桃子让出。尽管如此，两人对报出功绩的丑态感到羞耻。晏子用话术推崇两人都是国之栋梁，只可惜互不相让，桃子只有两颗，那么要给谁呢？两人一听之下瞠目怒视，为表示自己对国君忠诚，一气之下拔剑自尽。剩下一个古冶子，他对自己先前羞辱别人以及让别人为自己牺牲感到羞愧，因此也拔剑自尽。晏平仲就顺利达成他拔掉 剥掉三人兵权的目的了。后人以二桃杀三士一词表示运用计谋杀人的含义。但在晏子春秋的原文之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古代权力分配与君王杀功臣的斧凿。该故事在秦汉时期就已广为流传，大汉的画像材料中常能看到此故事场景。汉朝乐府诗梁文音引抒发了对三位勇士牺牲的感叹，对晏子的权谋也稍稍做了讽刺。寓世名言也有一章讲述此故事。听完了关于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典故，你是不是想再继续听一听历史呢？我们下次见。